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C，
我们是
JK 二人组。
哎，诗诗有三种，Father 也有三种，Father， 爸爸，第一种意思是爸爸，第二种意思呢？
上帝啊。
第三种呢？
第三种啊？不晓得。
神父。
哦，
所以爸爸叫 father， 神父叫 father， 上帝也叫 father。
是，
所以那我们讲圣经故事嘛，对不对？那人既然是上帝造的，那应该上帝算是人的爸爸嘛。那可是上帝这个爸爸到底是一个严父，还是一个慈父，还是一个根本不负责的父亲？好，我们可以来给他考核一下，你觉得上帝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照你之前讲的故事还有今天可能要讲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考验人性的 father。
所以会经常考核小孩的表现的。如果从亚当夏娃的故事来看，他是希望这个小孩乖乖的，对不对？叫你干嘛干嘛，你不要不听话，不听话我就会处罚你，这样。那当然后来人越来越多，还有就是你这小孩要尊敬我，你不尊敬我，你盖巴别塔想跟我比高下，我就让你们语言都变得不同，没办法合作。然后甚至说你们行为太烂了，我就火大了，这些小孩我都不要了，做大洪水把你们通通淹死。我当然还是有留几个啦，对不对？表示说他其实是很爱他的孩子，但是也很求好心切，很怕他们不好这样子。
所以不孝子就把它灭掉吗？
对对对对对对，不孝的子孙就把它灭掉这样。可是灭了子也有于心不忍嘛，所以他有答应挪亚说以后不会把人类全部都毁灭。但是他虽然说不会全部都毁灭，不表示不会部分毁灭。
不会全部嘛。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当初留挪亚一家也不是全部啊。
对啊，但是那几乎已经是全部，因为只留一家这样子。那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就有索多玛跟这个俄摩拉这两个城市，这在西方的文化文学里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所谓的罪恶之城。那这两个城的人太坏了。
到底怎么坏法？
行为不检，这个很糜烂，很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然后这个，那他想要灭那亚伯拉罕，那其实他是等于是跟上帝最亲近的嘛。如果要算大家是上帝儿子，他应该算是长子啦。对啊，老大嘛。所以他就帮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求情。说。爸，你不要毁了他们啦，他们里面一定有好人的啦，不会没有好人啦。如果有一百个好人，你就不要毁他好不好？上帝说好啊，那你去问啊，去查查查。真的没有一百个。就他说他很会谈嘛，他说不然还只要有十个好人，那我们就不要毁掉他了。上帝说好啊，那你去查。所以他算是很会谈判这样子。问题是去查十个也没有。
这很奇怪啊。
对。
这人性本恶吗？为什么连小孩子都没有啊？因为他没有规定是大人或小孩啊。
他也没有特别这样讲。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当然你说因为义人或者是恶人或者所谓的好人跟坏人都命运相同，这就违反公义的原则嘛，对不对？
对。
所以亚伯拉罕要求说如果有义人我们就不要把他毁掉，这个上帝算是蛮宽容的啦。虽然说他生起气来会毁灭人家，可是从亚伯拉罕跟他要求这点，他也是希望说好啦，如果有好人我就放过其他人这样。他也有慈爱的一面啦，这其实就好像做爸妈的嘛，很疼爱小孩嘛，可是有时候也对小孩会责骂他们这样子，处罚他们啦。所以这就是大概上帝的这种心态。那问题就是说，虽然亚伯拉罕一边在上帝更尽情交涉呢，可是这个索多玛的居民呢还是非常的堕落。那结果就算来算去怎么算就是没有十个好人就对了。那上帝说好，那决定了这两个城市都要把它消灭。索多玛跟俄摩拉都要把它消灭。那消灭的话要派使者去通知啊。
还要先通知啊，
告诉他们啊，要消灭你们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
通知我也逃不了。
对对对，只是让你知道你的命运这样，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不然你就忽然以为，我怎么搞的？我们就死了。我们要告诉你，不要死的不明不白嘛。我告诉你，因为你们的罪恶，所以你们现在必须死。这样，哦，所以我们讲过，死天使不一定是那个可爱小天使，哦，天使带着老鹰的翅膀来传递上帝的讯息，常常是传坏消息的，也不一定是好消息的，哦，那两个天使呢，他就奉上帝之命，就到了索多玛城，哦，那黄昏的时候呢，就来到索多玛城的城门入口就刚好碰到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罗德他住在这个索多玛嘛，
所以这个罗德算是异人吗？
算是异人，对对，所以
他们家族还算不到十个就对了，
不到十个，对，那所以当初亚伯拉罕不是为了罗德沦陷在索多玛还带兵打仗嘛，救他出来嘛，那罗德看到这两个天使，这个天使他看起来是他不是真的带着翅膀出现，他还化成人的样子，他就想说，哦，那这个是可能过路的旅人，哦，然后就很客气的说，哎，那来我们家坐，来我们家坐，这样。
所以罗德不知道他们是天使，
不知道他们是天使，哦，只觉得是，反正罗德本来就是个好人嘛，他觉得说，哎呀，有过路人，他们可能也没地方安顿，哦，那就来我们家，哦，我 请他们吃饭这样子，哦，结果在吃饭的时候，哎，索多玛的一些男人听说这个罗德家有来了两个男人，哦，居然团团围住他们家了。
为什么？
他说今天晚上到你家来的是男人在哪里？把他们交出来，让我们为所欲为吧。
怎么为所欲为？
就他们对男的也有兴趣，所谓的男色就对了。这也就是说，上帝认为他们很，因为在上帝的眼里，这个事情是不行的。在圣经里面也有。那其实反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在古代其实比较普遍的一件事情，甚至很多时代。同性恋甚至会被处以很重的刑罚，就是因为如果同性在一起就不会繁衍后代嘛。那因为古代的人寿命不长啊，所以很怕说
繁衍后代就很重要。
对对对，繁衍后代很重要，很怕我的种族不能够昌盛嘛，所以就觉得说一定是要同性跟异性才能生小孩，所以会对同性恋有所排斥，这是古代的想法，所以圣经里才会有这样的话，所以教会的人才会对于这个同性恋或者同婚觉得反感，这个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这因为他们所受的宗教的教义是这样的。那所以就是说索多玛的男人就是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连陌生人他们都想要去陌生的男人他们都想要去欺负人家，就对了。
那真的是罪恶之城，
是不是罪恶，罪恶嘛，那结果而且大家很大声，然后就哇咆哮，给叫他出来，要不然的话把你们家烧了怎么样，这些人他们因为觊觎男色就变成野兽，变成一群野兽了。
我觉得觊觎女色也算是野兽。
对对对，但是更对，可能更严重的是这个，而且这些是陌生人，你们这样等于是公然要强暴人家嘛。
那天使既然他是被派来说，我要宣布一下你们即将被毁灭，那这位两位天使还是不现身吗？
待会就知道了。好，那罗德在之后很惊慌，就跑出来跟这些暴徒就说，各位朋友， 你们不要做这种邪恶的事啊。他说我还有两个女儿还是没有嫁的处女，你们真的要的话我可以把他们交给你们。
那这罗德也
对了， 他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啦，意思说你就这 我家女儿陪你们嘛，看你们谁喜欢嘛，但是你们不要为难这两个人，他是我的客人，我要保护他们啊，这样子。
你不保护女儿啊，你保护客人。
对
啦
对啦，但是当然他这也不见得会真的把女儿交出去，只是说想说那
缓兵之计。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他既然说愿意交出他的女儿，就说你们就不要对我的客人做坏事嘛，做那邪恶的事。可是这些男的不管，不管，我们今天就是要你那两个那两个男的，对，而且还快要把房门都挤破了，大家就好像要把罗德推倒这样子，就要冲进来了这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两位天使该怎么办？
该站出来了吧？
该站出来了。两位天使也是来求证一下，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么坏？
对，最后来求证一下，然后就说，哇，这真的这么坏？哇，这两个陌生人，人家罗德，你看这么客气招待我们，你们还硬要强暴我们，对不对？人家说，甚至说愿意把女儿都让你们的满足你们的欲望，你们都还不肯，还非要这样子，所以两个啪就把亮出这个天使的样子，噼里啪啦就把这些众人都打倒了。
我是觉得罗德干嘛要带家里的一家大小住在这个城市啊？
欸，他不知道啊，他是好人啊，这人 是慢慢变坏的啊，欸，
这慢慢变坏不是很缓慢吧，就是说他带了一个客人来，然后这些邻居什么就要，
他也没想到啊，因为以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啊，
是吗？
对啊，
这种坏不是只有一时才变坏，
对，但是因为之前跟他没有关系嘛，就是没有侵犯到他，那现在这个不得了，而且这个等于天使直接来求证，果然索多玛的人很坏这样子，那非灭了他不可，哦，但是天使也有跟罗德讲，那你是好人，
是
对，这 你的行为证明你是好人了嘛？那你跟你的太太还有两个女儿一共四个人，哦，所以不到十个，没办法，好说你们赶快离开索多玛，哦，因为上帝要把索多玛灭掉，而且你们逃命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回头，
是，
哎，对，好，那这个他们两个就开始半连夜就逃命啦，啊，哦，逃到快要天亮的时候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叫做索尔的这个小城镇。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回头看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因为两个城市都在附近嘛，天空就降下硫磺雨。
嗯，
你想象就是燃烧弹，黄磷弹的那种，啪，整个天上就是那种下那个硫磺之雨这样子，然后底下城里所有的居民、草木、动物全部哇烧起来，全部毁之一炬，就两个城天火灭城就对了，
哦，
就把这两个城市灭掉了这样子。哎，那这个那他们是一边在逃嘛，对不对？那感觉到后面就是啊，好像在很热的这个热气啊，好像有这个巨大的响声啊，那天使不是叫他们不可以回头嘛，
嗯，
对，所以罗德跟他女儿都没回头，但是他妻子哈，哦，忍不住，可能跟你一样比较有好奇心，忍不住回头一看，哇，就变成一根岩柱，岩的柱子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两个城市就被上帝给灭掉了。这个在后来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就说，有人甚至有人讲洛杉矶跟旧金山简直就是现代的索多玛跟俄摩拉，
没那么坏吧，
对啦，一直说一大堆吸毒的啦、抢劫的啦、犯罪的啦，当然没有到那么坏，索多玛跟俄摩拉是不是有坏到每个人都是坏人，这也存疑啦，
我真的也很怀疑，
对不对？是啊，对不对？你像你讲小孩子能多坏呢，
啊，
但是不管，反正这被上帝毁灭了这样。那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在哪里呢？你去过
在哪里？
在死海里面。
死海，
对，所以现在的死海里面据说还有索多玛城跟俄摩拉城的遗迹。
哦，是，
对，那死海地区它不是因为它是因为盐分很高，所以人浮在上面不会沉嘛，
嗯，
我们可以在上面看报纸嘛，
看报纸，
对，那有一些底下的盐就生长成一根岩柱，
嗯，
这就是罗德的太太，
他哪有那么多根岩柱，
啊，有很多，
他不是只有一根吗？他怎么分身了很多根？
总而言之，反正这都是附会的说法吧，
嗯，
所以我记得我还看过一首诗写说，不知道回首会化身岩柱，亦或失去永远的爱侣，
哦，
就是用这个典故的这样子，
嗯，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你这首诗你就看不懂了，
嗯
哦，所以这首诗呢，这个作者也不是别人，哦，
是你啊，
刚好就是本人，只能
我想也是
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这在人类史上是很大的事情，哦，两个城市或许是被自然灾害毁灭掉了，说明是雷电交杂毁灭掉，
嗯，
但是就总而言之呢，在圣经的故事里他们是因为作恶多端，
哦，
尤其是贪好男色，所以被上帝给毁掉了，哦，好，毁掉了呢，那这个罗德跟他太太变成岩柱啦，没办法，啊，也不能扛着走啊，对。然后跟他两个女儿，
你扛着走干嘛？
看会不会哪天又上帝一慈悲又把他化转化成原来的人形了嘛？哈，那他们不是本来在索尔那个小镇吗？然后这个后来罗德就跟两个女儿离开没地方好住啊，因为城市都毁了，就住在一个洞穴里面。四周也没什么人，三个人就相依为命，可能罗德偶尔就去出去打猎啊，什么姐妹两个就去采果子啊，这样。
他们没有去找亚伯拉罕啊？
没有去找亚伯拉罕，可能离得太远了，这样哈。那可是这个姐妹们每天住在洞穴里就觉得说，这样也不行哎，我这样子我们这辈子怎么办啊？因为在以前的女性来讲，就是神圣的目标就是嫁老公嘛，
嗯，生小孩，
结婚生子嘛，对啊，嗯，那现在这样的话我们 我们要怎么结婚？我们俩，我们所来的城市的人都死光了啊！
那不会去别的城市啊？
他不知道，可能叫古在那个时代，交通也不方便，讯息也不发达，他们可能也不晓得说哪边还有城市，而且要跟着爸爸这样子。
是罗德的问题吧？罗德都知道亚伯拉罕这个舅舅啦，
对
呀、
啊，照理说他应该去找他舅舅
才
对、
啊。是啊，那边一定有其他男生啊。
对，好，那结果这两个女生想说。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才是完整的这个女人的一生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因为大女儿就跟小女儿说，这么偏僻的地方不会有男人来啊，我们整天看的不是公路就是公熊啊，对，没有男人。她说要不然我们跟爸爸
是啊、哎、跟爸爸乱伦就对
了，对对对对对，可是爸爸一定不肯嘛，爸爸怎么可能跟自己女儿做呢，对不对？她说我们就叫爸爸喝酒。
这个女儿才奇葩嘞！
对，然后我们叫爸爸喝酒，喝酒之后他醉了，我们就跟他一起睡，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借着爸爸，我们生下后代，我们就会有后裔，我们这一族才不会断，就这样绝种绝后了。
他爸爸都不担心了，这女儿担心什么？
女儿想的比较多哈、嗯。结果呢，两个女儿就真的哦，就让爸爸喝葡萄酒哦，喝了之后呢，爸爸就失去意识了。然后大女儿先进去跟爸爸睡，那第二天再把爸爸灌醉，小女儿去跟爸爸睡。那因为罗德都喝得烂醉嘛，所以他也没有发现自己跟自己的女儿同床。哎，结果两个女儿呢，哎，都很有效，跟他爸爸呢都分别怀了身孕，各自生下一个男孩子。
哦，
哎，大女儿生的儿子呢，名字叫做摩押。摩就是摩天楼的摩，押就是押解的押，摩押的意思就是从父亲而出，就从爸爸那里出来的、这个摩押呢后来就是摩押人的始祖。
有现在有这种人啊、摩押人，
你去查维基百科，真的有摩押人
住哪里、啊、
对对对，在现在的约旦、就死海旁边不是有约旦吗、而且摩押人里面有个女的叫做路德，她还嫁给以色列人，他是后来变成，他是等于是大卫王，以色列后来不是有个大卫王，他是大卫王的祖先、对，所以还真的是有。不过后来摩押人被灭了，就现在已经没有摩押人了，但是在历史上的记录确实有摩押人、
所以你说的维基百科是有这个记载，现在已经没有摩押人了。
对，现在摩押人已经被灭掉了这样子。然后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取名叫亚门，亚门的意思就是血亲的孩子。那他呢是现在亚门人的祖先，也真的有亚门人。
同样维基百科有亚门人的记载，
对对对对，也是在这维基百科来的，当然是根据于前面书上的记载，也就是说亚门人也是有的。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以包括我们所谓讲的神话，神话固然是神话，神话也就是没有确实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它有一些可能是假的，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真的。譬如说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遗迹，譬如说我们讲诺亚方舟的遗迹、譬如说本来最早因为大家看到圣经的时候以为这摩押人亚门人都是随便写的而已，后来才真的去研究发现还真的有这两种人、
所以有些事是可以印证到的。
对对对对、那罗德家族做了这个乱伦的事情，这个不名誉吧，这不好吧，对不对？那应该上帝应该要处罚他们了。
我现在都不晓得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了。我不知道
这个，不可是上帝是想说姐妹们的行为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啦、情有可原啦、所以就没有把他惩罚，所以罗德的后代就这样继续的繁衍下去了。
可是繁衍到现在也没有啦，你说现在已经找不到啦、
对对对对，当然但在当时他们是繁衍，至少他们当时就是说对每一个民族都很担心我们会绝后，因为你知道从前人的平均寿命是很短的，可能就只有三四十岁，然后人口如果太少你们就会灭亡嘛，被别人欺负，所以大家都会想要能够生下孩子。那其实所谓乱伦这种事情在古代的欧洲或者是甚至日本中国都常常发生，因为以前人比较没有这个观念，知道说这个会造成小孩可能畸形啊或什么的，那你最方便的当然就是自己人嘛。而且如果要回头讲，那人类一开始一定乱伦了，亚当跟夏娃生的小孩也只有哥哥跟妹妹生小孩才会有后代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不要太计较了哈。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第一男主角亚伯拉罕来。亚伯拉罕的太太莎拉，那时候 上帝不是答应给说亚伯拉罕说我会给你一个小孩吗？对不对？结果亚伯拉罕年纪那么大，95了，他说上帝不要跟他供求，当然他不敢开口这样说，心里这样想而已啊。所以那时候上帝不是有让他先跟他的侍女拉甲生了一个孩子吗？对不对？可是呢那这个孩子当然也算是他的啦，可是至少不是他的，这算是庶子嘛，不是嫡子嘛，对不对？不是萨拉生的。结果萨拉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叫做以撒。这个时候亚伯拉罕100岁。
对，然后上次我还问说，那到底他太太跟亚伯拉罕到底是差几岁？为什么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去埃及，
是
他害怕说那个法老会觊觎他太太？
对，
结果呢，发现他们只有差10岁，
跟我们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他65岁的老婆，他都还担心会被法老看上，而要冒充是他妹妹。
对，所以这60岁到底长得多美？我想，不过最近好像看到一个阿根廷的环球小姐60岁呢，
是不是
她当选了环球小姐？60
岁还可以打败二三十岁的女孩，当选环球小姐，成为所谓世界最美的人。那亚伯拉罕的老婆65岁，这个还能够楚楚动人，还让她老公担心，也说得过去嘛，对不对？而且你看她100岁生，那所以他老婆是90岁生小孩，这在我们来讲当然是不可思议
啊。
不过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是活到250岁
哦。
那如果以250岁来算，100岁算很年轻啊。
可是是只有他活得那么老吗？还是说平均年龄大家都那么老？
不晓得这个没有没有。
搞不好他是特别，因为上帝给他特别的长寿。
对啦，反正这个上帝给他小孩了嘛，而且上帝是笑着赐给他这个小孩。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孩子取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欢喜的笑。因为是哇，100岁生孩子一定是很欢喜的笑嘛，对不对？而且上帝也是很欢喜的笑这样子。那以撒出生后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什么事？割礼吗？
对，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答应上帝的，我的后代这个小孩每一个都要行割礼，所以这个以撒就行了割礼。好，那这个大老婆萨拉，这时候你看现在有大老婆有小老婆，小老婆有孩子不成问题，大老婆有孩子也不成问题，大小老婆都有孩子，问题就来了。对，就要争宠了，争地位了，争继承人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因为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年纪比较大嘛，他先生出来嘛。
哦，他是在亚伯拉罕86岁出生的。
对对 对。
那这个以撒是他100岁，所以差了14岁。
差了14岁。
这两个兄弟差14岁。
对，兄弟14岁，结果这个哥哥就欺负弟弟。可能逗他玩了，可能看他小啊，就怎么样。然后呢，妈妈看到当然不甘嘛，哇，小老婆的小孩，
他本来已经对夏甲不高兴
了，对啊对啊，还竟然欺负我儿子，就去跟亚伯拉罕告状，说你那个狐狸精，不能讲狐狸精啊，你那个小三或者你那个小老婆生的儿子，怎么可以欺负我儿子呢？对不对？我是正室你那亚伯拉罕说那不然怎么？他说你把他们赶出去。这要求很过分就要求说你把那小老婆跟那个孩子都赶出去这样子。因为其实萨拉在担心什么？当然是担心说以实玛利变成亚伯拉罕的继承者嘛，就怕小老婆的儿子继承位置嘛，他的小孩就不能继承，因为亚伯拉罕毕竟是一个族长啊，对啊。好，那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讲，两个都是自己骨肉啊，对不对？
没错，
你说要把谁赶出去，这个也很烦恼啊。就那就这种有烦恼的时候问谁呢？
宝贝啊，问上帝了。
对，问上帝。那时候没有他妹妹有宝贝，知道问上帝。结果听从上帝的意见，把夏甲跟以实玛利，也就是小老婆跟应该算原来是侍女啊，跟他的小孩放逐到旷野去。
放逐啊，
对，等于是赶到野外去自己生活就对了。
这样可以生活吗？
对啊，孤儿寡母，
孤儿寡母，
孤儿寡母的把人家这样赶出去，这好歹也是你的孩子的，
是
也是你的这个太太这样子，虽然是小太太。结果呢，还好神有跟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他们两个忧愁，那凡是萨拉就是你老婆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
是
啊，对，因为以撒出生他才能成为你的后裔。
他们也有嫡长子的观念。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有嫡子的嫡长子嫡子的观念。所以大老婆的话你要听，你那个 他的儿子才是你的后代。他至于使女夏甲，也就是小老婆的儿子，我也会让他的后裔成立一个国家，因为他也是你生的。
对，
所以你知道以撒跟以实玛利各自是成为谁的祖先吗？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祖先。
没错，所以以撒后来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是
以实玛利后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不断的冲突对立，就讲到什么怨恨啦、世仇啦、斗争啦，那因为他们两个祖先就不好了嘛，祖先就是两个抢位置的儿子了嘛，
都是亚伯拉罕的小孩啊。
是啊，他们是同一个爸爸，
同一个血脉。
问题是他们是同一个血脉没错，可是就是血脉才会相争啊。历史上那个兄弟为了抢位置杀来杀去的可不是多得很嘛。所以他们，所以你应该讲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争执在，有这样的冲突在，所以等于是世仇就对了，难怪他们就是合不来。其实最主要可能还也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宗教，一个是信犹太教，后来一个信了伊斯兰教这样子。那像这个的话，我们虽然是不是这些宗教西方宗教基督教的国家，可是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不同的宗教，他们其实但他们是相同的祖先这样。好，那现在这样亚伯拉罕没事啦，儿子也继承他的位置啦，对不对？那小老婆出去至少上帝有保证他会活得下去嘛，那也不用担心了。可是呢，所以我在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上帝这个爸爸到底是什么心态。你刚刚你有说嘛，说会要考验这个小孩嘛，那这下考验可大了。这一下有一天上帝不知道他行为叫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小孩以撒带到一个叫做摩利亚地的地方，这是在迦南，他们住的迦南的南边的山上，然后呢把以撒杀掉，当做牺牲品献祭给我。
是，
哇，
这好残忍，
叫我杀儿子上献祭给你。
我好不容易一百岁才有
小孩，对啊，我一百岁才生一个孩，你叫他抬来献给你这样子。如果换的是你，你会怎么做？
不杀，
不杀，不杀，你违背上帝的意志啊。
那也没办法，
带着儿子逃走嘛。
逃不了，准备赴死吧。
那如果早晚会被上帝杀掉，那干脆就把儿子杀了，这个至少可以保住自己的。
我下不了手啊，
下不了手。好，那我们再看亚伯拉罕怎么做。这也是很有名历史上的一段故事。那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准备了这个柴火，然后呢吩咐自己那个小孩还年纪还很小，还有两个仆人跟在后面，那骑着驴子到摩利亚地这个地方去。这地方还不是很近哦，在沙漠里面走了三天才走到这个摩利亚地的山路。
山下。
然后亚伯拉罕就说叫两个仆人在原地等待，你们在这里等，因为实在没办法带他们上去，因为他们上去看到一定会阻止的嘛，怎么会是爸爸杀小孩呢，对不对？然后他就带着以撒上山，然后要把以撒献祭给上帝。
是，
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叫以撒背着那个 柴火嘛，那自己带着尖刀跟火炬，等下要点火，然后要杀人用的。然后呢朝着山顶往上走的时候，以撒呢一路就觉得很疑惑，终于忍不住问了，他说爸，亚伯拉罕说怎样？以撒说那现在火跟柴都有了，可是献祭不是要有那个羊小羊羔吗？
羔羊啊，
对啊，羊羔在哪里呢？
羊羔跟羔羊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就是小羊的意思。亚伯拉罕就很痛苦的回答说，是上帝应该已经准备好了，他也不敢说就是要杀你啊，对不对？
你就是那只小羊。
对，他如果说了以撒回头就跑啊，对不对？ 但是又不能说谎，就是上帝应该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说要不得不将心爱的儿子献祭，那做父亲的亚伯拉罕心里一定这样想说，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对啊，
我这么听他的话，我跟他约定好的，然后对不对？他也答应了我，让我一百岁有了自己的小孩，对不对？然后两个小孩的后代也都可以繁衍。那
为什么突然又要这样子
做？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可是上帝的要求，他也不敢违抗啊。然后两个人就抵达了这个上帝指定要献祭的场所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搭建这个祭坛了，因为你要把这个柴火都放在上面。 然后到时候是把人杀了，然后用火烧了这样子，然后就献祭给上帝这样。接着呢，把以撒的手绑住了，然后让他躺在祭坛上。
嗯，
我这时候以撒说：“爸，你干嘛？爸，你疯了！爸，爸是我，是我是你儿子。
我不是羊，
你要干嘛？我不是羊哎。”
而且之前你不是说亚伯兰是很会谈判的吗？
对啊，
他怎么都不跟上帝谈判一下？为什么要杀我？
对啊，对啊，不然你也杀。结果，他就这时候亚伯兰就高举起刀子，真的就要刺入他爱子的胸膛哦，就准备真的要发生这个爸爸亲手杀掉儿子的惨剧的时候，这个时候。哦，还好他听到天使叫他的声音说：“亚伯兰，
嗯，
哦，亚伯兰，快点下，快点下，什么台词？”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小孩身上下手，
我也不想试啊，
一点都不可以动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上帝。”原来上帝就是要考验他。
对啊，我觉得这种考验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所以说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神，我觉得。
可是啊，这个我们要讨论。那亚伯拉罕就很惊讶说，那我这样要献祭要怎么献？诶，看到一只公羊，羊角缠在树丛里。啊，原来是上帝赐给他的。
这只羊从哪里冒出来的？
对啊，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亚伯拉罕就把这只羊抓来，把儿子松绑，然后把这个羊放在祭坛上。哦，然后以撒本来想说完了，我死在爸爸手里，哎，结果刀子没砍下来，忽然又被解开，然后一只羊上来，把爸爸把羊杀了。
这以撒以后会不会 PTSD？ 以后看到爸爸都会害怕。
你是不是没事也被抬过？
对呀。
所以这个我有跟一些这个教徒讨论过，他说其实这也不是上帝多残忍，因为上帝当然不会让他杀自己的孩子，但就是要看你对我的信仰够不够坚定。就你相信上帝的安排，上帝叫你做什么你都照着做，但是你一定会有好的后果的，要虔诚到这个地步这样子。
好吧，我这无言以对。
无言以对。当然这是一种信仰了。那反正总之呢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上帝其实有，所以有人觉得旧约圣经里的上帝就比较霸道一点。
嗯，
就比较凶一点啊！你们不满意，把你们毁掉。然后这个你一定要非完全绝对的服从我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这是各自的看法。但不管怎样呢，反正这个他也没有对亚伯拉罕不好啊，只是测试你一下而已。哈，亚伯拉罕
测试太残忍了。
对，亚伯拉罕可能吓出一身冷汗，或者亚伯拉罕坚信说上帝不会让我有这么惨的这个后果，不会让我真的亲手杀死我的小孩。
是我那个手要刀的时候要很
慢
很 慢,
慢一点，慢动作一二三四五，快当机给他叫停啊！对对对，所以搞不好亚伯拉罕就了解上帝说：“你一定是测试我，你怎么可能一百岁才试我一个小孩，又叫我亲手杀他？那传出去，你上帝还要不要做人啊？不，上帝也不是人啊，上帝是神啊！所以或许亚伯拉罕就是有这个信心，说上帝不会害我，所以才听他的话。”好，不管怎么样，那以撒后来长大了，40岁的时候就娶了一个亲族的女儿叫做利百加，住在哈兰，哈兰大概在叙利亚北部的地方，娶她做太太。那结果呢，莎拉，以撒的妈妈莎拉不是都没有小孩吗？
啊，没有小孩，
一直没有小孩，不到90岁才生了以撒吗？就以撒现在娶这个利百加，他们家都一样，也没有小孩。糟糕了，这
没关系啊，他还没100岁。
难道这个没有小孩
可以等？
难道没有小孩会遗传？
他还可以等。
这句话好像逻辑不合，没有小孩应该不会遗传。好，那以撒呢？就当然为了这个又跟上帝祈求了啊，上帝拜托啊，你看我爸100岁的时候你还给他一个小孩，我现在才40多岁，对不对？然后拜托，求了好几年哦，好几年的不孕，结果利百加终于在结婚20周年。换句话说，以撒40岁成亲嘛，结婚20周年，那以撒也60岁了。
那才60岁，还年轻的
很了。比起100岁算年轻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终于生出来，而且一生生两个。上帝这是比较优惠，给他生两个双胞胎。
买一送一。
对对，买一送一。先生下来的孩子，哇，从头到脚浑身覆盖着浓密的红色毛发。感觉就是像红毛猩猩这样就对了。好，把它取名叫做以扫，扫地的扫， 以为的以少的意思就是毛发浓密的意思，好，这摸等摸的掉了，然后后来出生的弟弟呢，哎，这个弟弟出来很好玩，他还抓着哥哥以少的后脚跟出世，对出来那个掉了，所以以前我们常开玩笑说，哎，双胞胎在妈妈肚里，搞不好说，哎，你先出去，然后就说我先出去，这样不知道是会抢着想要先出来，还是要晚一点出来，这样好，好，那这个以少跟雅各两个小孩就长大了。那以扫呢是很会打猎的，也很适合打猎，因为他躲在森林里可能人家会以为那是一头细菌，全身都是毛发嘛。那雅各就比较内向，他喜欢待在家里面，兄弟两个呢性格也不一样，哥哥呢就是个性很率直，很直接的，弟弟呢很善于谋猎，不过两个人都很聪明啊，只是一个是比较直，一个是比较精，这样子，对对对，好，那你觉得父亲会比较疼爱谁呢？
啊，应该是比较，我会比较喜欢弟弟。
你比较喜欢弟弟，没错，母亲利百家就比较疼爱雅各，这个比较精的这个鬼灵精。那爸爸呢比较疼爱以扫，觉得他这比较直，然后呢又会这个打猎这样子。结果不久呢，这个兄弟嘛，对不对？这个舌头都会咬到牙齿，何况兄弟难免会有点摩擦这样子。好，那这个摩擦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跟之前，这个以撒跟以实玛利，就是这两兄弟的相争，其实都还是有点关系，因为哥哥还是长子，虽然他们两个没有嫡子庶子的问题，是哥哥先出来，哥哥是长子嘛。那雅各是次子嘛，那照以前的规定，就哥哥是长子，是继承爸爸的一切的。所以有一次呢，雅各在家里煮红豆汤，
他们也有红豆汤，
对。然后哥哥呢，以扫打猎回来，又饿又累嘛，都快昏倒了，这样。那闻到这个红豆汤的味道，就跟雅各说：“你这个红豆汤给我喝吧，我快饿死了。”雅各回答说：“我可以把红豆汤给你啊，但是你拿什么跟我换呢？”你拿什么跟我换呢？
喝个红豆汤也要换啊。
对啊，
他们家没有其他的女人了吗？没有其他人在煮红豆汤了吗？
就说没有、
没有人在煮饭吗？
刚好雅各在煮红豆汤啊。因为这时候很饿，所以马上想吃啊，所以没有别的，又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打开冰箱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对。然后他要换的也没有很困难，他说：“你把长子的名分换给我。”
这么大的名分要跟你换一个红豆汤啊？
可是以扫这个人就很直啊。对，所以他为了填饱肚子说好啦好啦，长子就长子，那有什么差别，他也觉得这不重要，这样就跟这个雅各换了红豆汤还有饼，所以这样吃得更饱了。那换句话说，两个人就交换兄弟的立场哦，以后呢以扫就要叫雅各做哥哥哦。
问题他们父母也同意吗？就是你们两个兄弟说了就算了、
不管啦，反正我们互相这样叫啊，对啊，我叫你哥哥，你叫我这个叫我弟弟啊，对不对？那好，父母的态度我们今天就来讲了。以扫这个年纪大了，就有一天呢就把这个长男以扫，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扫，爸爸把大儿子叫过来跟他说：我想尝尝那个打猎的野味，就是新鲜的野味，那你去帮我打一只来，然后呢在临死之前，因为我现在大概身体差不多可能不久于世了，我在临死之前我会祝福你，这样子给你祝福，
你给我吃我就祝福你，是不是、你给我吃野味我就会祝福你。
对了，我其实他本来就会祝福他嘛，因为他是长男，但是就是说希望你完成我临终前的一个愿望，对对对，
想吃这个野味，
想吃野味。那以扫当然就马上去野地打猎的嘛。可是妈妈利百家就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他说：这个祝福不是随便的祝福，这个祝福等于是爸爸的遗嘱遗愿这样子，所以应该让雅各来得到爸爸的祝福。
这
妈妈比较偏心、
妈妈也太偏心了、
所以
我刚刚说我虽然会比较喜欢弟弟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偏心到这样吧。
你不会偏心到这样对，所以就跟从旁指点雅各说：我来准备煮的东西，你呢去冒充你哥哥去送给爸爸吃，然后你记得你要用 毛皮把全身的皮肤覆盖起来
啊，因为哥哥都是红毛嘛，欸，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东西我去煮，所以这个哥哥根本还没打猎回来，妈妈就先煮了，反正可能现成的肉啊怎么煮了这样，然后雅各就照妈妈的指示穿上哥哥的衣服，然后用山羊的毛皮呢把他的双手啊脖子啊都把它裹起来，
嗯，
然后进到爸爸的房间。
大哥真的全身是毛啊，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爸爸已经又老又瞎了，已经 看不到了这样子，所以他也不知道进来屋里人是谁，哦，当然是有讲话，爸就给你吃，听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是雅各，
嗯，不太像长子嫂，
对，可是呢手伸过来一摸都是毛，
都是毛，
那这是大哥没哥哥没错嘛，哦，所以他就觉得那既然这是哥哥，那我答应要帮哥哥祝福嘛，
嗯，
那打猎这个野味也打回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就祝福他，他说愿万国服侍你，愿万民向你下拜，愿你统治所有的兄弟，愿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等于就是说你就是我们这一族的王就对了，
嗯，
哎，你就是就是等于把他的位置传给雅各就对了，
是，
哎，那你虽然我们只是一个部落了，但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臣服于你，你所有的兄弟都要听你的。
他兄弟不是就只有一个而已吗？
他不管了，啊，也许以后还会有啊，不知道啊。
他妈妈应该不会再生了吧？
再可以再嫁啊，对，反正就总而言之呢，他就说你可以统治所有的人就对了，嗯，等于说你就是继承这所有的财产，变成族长就对了啦，哦，好，那结果雅各就继承了财产啦，啊，成为族长啦，啊。可是以扫回打猎回来，知道受得了吗？
嗯，一定会觉得妈妈被妈妈跟弟弟背叛了。
妈妈的角色，他也许他不一定知道是妈妈有这样安排，可是他知道说，哎，弟弟把他的位置抢走了，哇，他非常生气，就跑去找爸爸，然后哭着说，我也要这个祝福，我也要这个祝福。可是呢，祝福只能给一个人啊，
嗯，
就像继承权只能给一个人，而现在既然已经给雅各了，那就没办法给你啊，没办法给。既然给了弟弟就没办法给哥哥啊，
他这个比较难哦，像我们的遗书还可以更改，嗯，他这个爸爸祝福的话说出去就不能再收回了，
对啊，遗书更改也要有人做这，嗯，
是啊，但他爸爸还没死，啊，
对对对，他爸讲了，但是因为这他们的习俗嘛，就是说他说出来的话就算，虽然他那时候是搞错人了，可是毕竟他是对着雅各说的，对着弟弟说的，所以这就弟弟就是族长了，那哥哥也没办法，那哥哥当然非常生气啊，结果这个弟弟哥雅各就害怕了，他说，欸，哥哥气成这样，他又会打猎，会不会对我不利啊，
嗯，
直接把我干掉了不惨了吗？对，所以妈妈就说，欸，你还是去我哥哥那边，
哦，
在你舅舅那里住在，他从哈兰嫁过来，你去哈兰，去你舅舅那边先避个风头，欸，对不对？先等你哥哥息了怒，你再改天再回来继承，哦，反正你爸也还没死嘛，对然后雅各呢就一个人走了，欸，这个时候就很好玩了，哦，在旅行的途中呢，哎，雅各就做了一个梦，他在梦里面看到一座直接通到天顶的梯子，
哦，
然后看到很多天使们在梯子上上下下，哎，然后呢上帝站在那边说，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土地我将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哦，是，
哎，我躺在这边看到天梯天使在上下，然后上帝在最上面说要把我躺着的这块地赐给我跟我的子孙，那不这就将来是我的国土吗？
嗯，
哇，因为他以前根本神没有来往嘛，所以忽然得到神的祝福，
而且神也知道他做那件事情，嗯，冒充哥哥得到爸爸的祝福，但是神也没有怪罪他，
对啊，
觉得，
啊，
哎，我还是会给你一个土地的，
啊啊，嗯，所以呢他就刚好他这个躺在那边旁一个石头嘛，他就把那石头立起来做纪念碑，
嗯，
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殿的意思，
哦，
那所以你刚刚讲的，诶，你做了欺骗的事情，欸，对不对？你妈妈叫你欺骗，冒充你哥哥去接受爸爸的这个祝福，
啊，
继承他这样，那而且你为了这样你怕哥哥生气你还逃亡，那上帝为什么要祝福他呢？
是啊，为什么？
所以有一个解释就是说，神，哦，比较偏爱处于逆境的人类，哎，就是说你倒霉的人，你上帝把人类放在逆境中求生存，神比较愿意帮助他，你如果一帆风顺的就算了这样子。
可是他这个逆境，他是他欺骗哥哥才会处于。
对啦，可是他也是妈听妈妈的话，他也不是主动，
他自己有这个心，妈妈才会帮助他。
对呀、啊，何况他当初就说要跟他哥哥换位置，
对、啊、一个红豆汤。
对对对对，
欸、
所以好，那我们先看看雅各的表现再说了哈。不久之后呢，雅各就到了舅舅的住的地方。那舅舅叫做拉班，拉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小女儿叫拉结。那小女儿可能长得比较漂亮，雅各就看上小女儿。
哦，
他就
那是算哎、欸、
算表妹嘛。舅舅他就跟舅舅说，哎、欸，那可以把那个小表妹嫁给我吗？
嗯，
拉班说，哦，你白白来就想娶我女儿，我女儿养这么大，这样子你在我家工作七年，做白工就对了。这做这七年工之后，我把小女儿嫁给你。好，那雅各说，好好好。就住在这个拉班家里，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每天工作，这样等于他们家长工就对了。可是呢，这个雅各不是骗人吗？
嗯，
骗这个姨嫂嘛，骗哥哥吗？这次换他被骗了，被舅舅骗了。哦、雅各跟这个小女儿拉结要举行婚宴的当天夜里，
嗯，
拉班把女儿送进去雅各的房间，送进去的不是小女儿拉结，而是大女儿利亚。那因为乌漆抹黑的，雅各也没看见清楚，他就以为这是小女儿，糊里糊涂就跟着大女儿圆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哎、欸，那是这个大哭，不是这个大汉呢，怒气冲冲去找舅舅说：“哎、欸，啊，姑啊，你哪里在呢？你不是说把小表妹嫁我们，现在怎么是大表妹在这里呢？”哎、欸，可是这个拉班骗人的技术是更胜一筹。他说：“哦，是这样啦，我们这个地区哦，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嫁女儿一定要先嫁大女儿，所以我没办法把小女儿先嫁，我不能违反习俗啊，反正都是我女儿啊，对不对？有嫁给你一个就好了，
两个都娶了就算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不行吗？
如果你想要再娶小女儿，再工作七年，
好哦，
是不是很厉害？
可以哦。
结果呢，雅各为了要跟这个小女儿，因为他喜欢的是小表妹嘛，又继续为拉班工作了七年。加起来做了14年工，
嗯，好，很好。
哎、欸，后来两个都嫁给他做这个妻子，哇，这個、生起来不得了哈，这个就会生了哈。这个利亚呢，
就大女儿嘛，
对 对, 對，帮他生了六个小孩，
嗯，
拉结帮他生了两个小孩，
是，
那还不止，拉结的这个侍女呢，也帮他生了两个，
哦，所以他还可以跟侍女，
对，侍女都可以嘛，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也是嘛，然后利亚的侍女呢，也帮他生了两个，
嗯，
所以六个加两个加两个加两个，这样一共几个？
12个，
合计生下12个儿子，
嗯，
他们就是后来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
哦，所以就是雅各就是他们的祖先，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将来讲到，所以这整个都历史都是有关联的。以色列人有12个12族，这个也都是事实，是真正有的事情哦。那雅各后来这样想，就说：“好啦，我也孩子也这么多了哈，然后躲也躲了那么多年了，
对，14年了，
在舅舅跟这个岳也是岳父这个拉班的地方哈，我就我还是去回去跟哥哥和解好了。”哦，启程回乡这样子，结果回乡某天晚上呢，他独自一个人，哎，忽然跑出来一个陌生的男的，用力揪住他，跟他扭打成一团，
嗯，
两个人就角力就对了，哇，两个人角力持续了一整夜呢，哎，直到天都快亮了哦，这个时候这个对手哈就觉得打不过他，要离开了，
是，
哦，当然不是真正打架，就是脚摔脚就对了，雅各不放手哦，说，哎，你不行，你至少要祝福我，不然我就不放你走。
跟你打架的人还要帮你祝福，你才可以放他走的。
因为你打，不然因为你打输了，不然你跑掉了，对不对？
可是这种祝福有用吗？这种都被你打败的人，还需要他祝福吗？
欸、不管啦、啊，反正他就说你就是要你要说几句好话，称赞我也可以啊，对不对？总之你要服输嘛，对不对？结果呢，对手就留下这样的话，
是
他说从此以后你不再叫做雅各，哎、欸，
那要叫
帮你改名字，
嗯，
你要改名以色列。
哦，
为什么你要改名以色列呢？以色列意思就是说跟上帝搏斗得胜，
所以他雅各这么厉害、啊、
所以跟雅各摔跤的人
是
上帝
化身的人，
对，嘿，上帝嘛不在冲啥波带起，竟然招来跟雅各角力，角力了半天还没赢，还要走，被角力拉住不准走，所以上帝说好好好，算你厉害、哦、那 你就改名了，你以后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以色列意思就是跟上帝搏斗会得胜。所以那个时候雅各才恍然明白说，哦，哇，原来跟我格斗的、跟我角力的是上帝耶。
上帝还说我呢。
我是不敢这样讲啦，上帝他不跟我一般见识要走了啦。但是至少我知道我是跟上帝角力过的人。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源自于雅各跟上帝格斗这个典故而来的。
所以以色列应该觉得很光荣，因为他们祖先是跟上帝搏斗而且还赢了。
对啊，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这么的信仰，这也是有原因，有道，有理可循的。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说，圣经的神他重视坚忍不移的心智跟肉体。你在雅各虽然做错事，可是他也付出代价，七年做苦工娶一个错了，又再七年的苦工，而且最后他要回去跟他哥哥和解。所以就上帝就觉得不错，这个人的这个心智心算是不错，他身体好不好呢？来跟他打看看，结果发现居然还打不过他，表示他的这个心智跟肉体都非常的坚强。
这是往好的方面
讲。对对对对，
当他欺骗他哥哥那个都不算了。
没有他，所以他现在回去和解道歉啊，表示他也知道悔改嘛。对，
经过14年才知道要悔改啊。
经过14年才赶回家了。对，那这个，而且最重要的说，后来不是被雅各骗了，长子名分被夺取，而且主要是受了很大的屈辱了。但是因为雅各没有回去，所以其实还是他继承啊，对啊。那后来他回去的时候，那雅各跟他道歉，他也原谅了他弟弟。
这个哥哥我欣赏。
对对 对，所以现在比较喜欢哥哥了哈。
我喜欢哥哥。
刚刚还说喜欢弟弟。
我哪知道后来做这么多事。
所以呢两个就和解了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改名成以色列的雅各呢就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里面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这12个儿子总是要惹祸的啦，所以后面还有会惹祸的儿子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圣经故事。我信不信我。
对，蛮好玩的，
蛮有趣的哈。其实也很，这其实是很人性的啦，对，然后去呈现出那种，这个，
我觉得是很人性。唯一的神没有感觉，没有神性，
神也很人性就对了。但是这个人居然是照神的样子做的嘛，所以人有神性，神有人性，这也都是合理的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每个人都神都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这样说刚才没办法，算是上价值了。好，我们的圣经故事下一次再继续帮大家讲。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